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24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与拜登通电话，在通话中强调要辨别出和平的进程。教宗在10月22号主持三中经祈祷活动，在活动中指出，天主的肖像铭刻在我们身上，无人能遮盖它。世界主教会议第13次简报，教会与穷人同在，对抗教权主义。阿拉伯半岛天主教会纪念圣亚列大殉道1500周年。教宗方济各与美国总统拜登于10月22号下午进行了大约20分钟的电话交谈。圣座新闻室公布了这个消息，并阐明谈话的议题是世界上的冲突局势，以及辨别出和平进程的必要性。这通电话是依教宗的意愿而进行的。恰好当天中午，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教宗念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再次呼请促使武器晋升。近日，在加沙地带的医院和希腊东正教圣堂遭遇恐怖袭击，教宗为此深表沉痛，并要求继续放行人道救援物资，释放人质。同时，教宗也提到饱受折磨的乌克兰。他说，战争，世界上的每一场战争都是一次挫败，战争永远都是挫败，是人类友爱的毁灭。弟兄姊妹们，请住手，请你们住手。我们都属于上主，不要成为任何世俗权力的奴隶。教宗方济各10月22号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众多信友诵念三中经。他在念经前的讲话中讲解当天福音纳税问题的内容时所强调的，福音叙述了一些法利赛人对耶稣的刁钻难题。当被问到向民众痛恨的罗马统治者纳税是否合法时，耶稣回答说，凯撒的就应归还凯撒，天主的就应归还天主。教宗指出，耶稣的这句话已经被普遍引用，但必须理解其真正含义。他们被用来谈论教会与国家、基督徒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并经常被解释为尘世现实与精神现实之间的分离。教宗说，有时我们也会这样想，信仰和实践信仰是一回事，日常生活则是另一回事，这是不行的，这是一种精神分裂，仿佛信仰与具体生活、与社会挑战、与社会正义、与政治等等没有关系。教宗解释道，耶稣想告诉我们的是，对凯撒和天主必须得到正确的重视。我们该尊重政治，尊重负责社会生活的体制，但永远要牢记天主是我们的上主。教宗说，我们必须做负责任的公民，做出贡献，从而回报社会对我们的付出，关切那些托付于自己的使命，促进工作领域内的权益与正义，诚实纳税，致力于公共福祉等等。然而，与此同时， 耶稣肯定了一个基本事实：人属于天主，而且是整个人和每个人都属于天主。教宗继续解释说，耶稣愿透过这种方式告诉我们，我们不属于任何尘世现实，不属于任何轮流执政的凯撒，我们属于上主。因此，我们不能成为任何人间势力的奴隶。教宗说道，回到这个硬币上，有皇帝的头像，但耶稣提醒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印有天主的肖像，任何事、任何人都无法掩盖。这世界上的事物属于凯撒，但人和世界本身属于天主。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最后，教宗向聚集在广场的所有信众提出一个醒思的问题。他问道，我们是否记得自己属于上主，还是让自己被世界的逻辑所塑造，把工作、政治和金钱当作我们崇拜的偶像？今晚在圣伯多禄广场诵念玫瑰经的活动是本着世界主教会议的精神，特别为和平祈祷。圣座传播部部长、世界主教会议信息委员会主席鲁菲尼在10月21号下午的简报会上如此表示，10月20号下午举行了第15场大会，来自战争或苦难地区，如中东、乌克兰、亚马逊的一些见证非常有力、感人、深刻。21号上午，35个小组向教会会议秘书处递交了关于工作文件第三部分的报告。鲁菲尼表示，在大会发言中特别谈到了在权力与共同责任的关系中，决策关系的分辨问题。会议指出，众议精神并不是消除，而是配合权力。同时提到，权威是有必要的，不应害怕寻求交流或意见不一致。大会指出，在对话中前行，依靠圣神，他将战斗的场所转变为通行的场所。会议还指出，重要的是聆听每个人，首先聆听那些认为自己不能被教会接纳或被视为不属于教会的人，例如信奉其他宗教的移民、穷人、受歧视的人、残疾人以及原住民。会上特别谈到性少数群体的人，鲁菲尼表示，在发言中提出接纳的义务，以及抵拒对他们施加任何形式的暴力。会上提到的另一个重点就是与教宗的共荣，不与伯多禄保持基本共荣的人是在伤害基督的奥体及教会。鲁菲尼最后指出，在这个陷入极化、仇外和战争的世界上，共荣是所能传达的最佳信息。信息委员会秘书皮雷斯女士在简报会上继续说明，在会上讨论的主题中也提到女性和女性奉献生活者的角色，尤其在决策时让他们发生的可能性。皮雷斯解释，教权主义再次成为反思的重点，提出的建议是推行持续培育，借此也面对侵犯问题。会议强调了建立打击侵犯罪行的相应结构的必要性。众人感谢教宗引入了新结构来面对侵犯罪行。会议指出，重要的是在各层面推动实施有关的举措，保护所有人，包括成年人和儿童。数字时代的使命是会上提出的另一个主题。在发言中指出，数字时代绝不是虚拟的，因为所涉及的是人的现实生活。信息委员会秘书总结说，大会发言中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重申教会为穷人服务的使命，认识到上主日后对我们的审判是根据我们如何爱最卑微的人，而不是看我们积累了多少知识。 几位世界主教会议的与会者应邀在简报会上发言。秘鲁万卡约总主教、亚马逊教会网络主席巴雷托书记讲述了他的异中求同的经验。德国埃森主教奥弗贝克谈了德国天主教会同道协行的经验、悔改及洗心革面。法国格勒诺布尔教区主教埃切内在发言中分享了他在图卢兹南部的经验，称那个边缘地区是法国的亚马逊。印度加尔莫罗使徒修女会总会长、印度修道人协会主席尼尔玛利尼修女强调，印度奉献生活者在祈祷中陪伴他这次美好的经验和奇妙的旅程，即世界主教会议。为纪念阿拉伯半岛天主教会的圣亚列大及其同伴殉道者殉难1500周年，阿拉伯半岛北部宗座代牧区和南部宗座代牧区宣布了一个特别的禧年。为了这一历史性的周年庆祝活动，教宗方济各颁布全大赦，时间从今年10月24号至2024年10月23号止。阿拉伯半岛北部宗座代牧区贝拉尔迪主教将于当地时间10月4号上午11点在巴林阿瓦利的阿拉伯圣母主教座堂为这个禧年主持隆重弥撒，弥撒前将举行圣门开启仪式。10月9号下午6点，阿拉伯半岛南部宗座代牧区马丁内利主教将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的圣若瑟主教座堂打开圣门。圣亚列大出生于427年，是阿拉伯半岛南部诺奇伦基督信徒古城的总督。在西穆叶尔·杜努瓦斯国王统治期间，展开了对基督徒的大规模迫害，焚烧教堂，强迫信有被教，并处决那些拒绝放弃基督宗教信仰的人。杜努瓦斯征服诺奇伦后，就下令将司铎、执事、真女和信友丢进坑里活活烧死，不分男女老少都遭到屠杀。一个五岁的孩子为了与母亲在一起而跳入火中与母亲一起殉道。年逾95岁的总督亚列大与另外100多名基督徒一起于523年被斩首。阿拉伯北部宗座代牧区在一份公告中写道，在那时的教难中有4000多名基督徒因他们对被钉十字架基督的坚定信仰而被杀害。贝拉尔迪主教向信仰通讯社表示，在这片土地上的基督徒前辈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如今这个时代轮到我们成为复活基督的见证人了。受阿拉伯早期殉道者的激励，今天阿拉伯半岛的基督徒蒙召每日的殉道者，在日常生活中不断为基督和他的讯息做活生生的见证。生命就是尘世之旅。最后贝拉尔迪主教总结道，庆祝这个禧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在这个区域内我们天主教会的使命。阿拉伯北部宗座代牧区管辖范围包括巴林、卡达尔、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阿拉伯南部宗座代牧区管辖范围包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门和阿曼。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的青年顾问团队10月21号晚上9点在线上举办了守夜祈祷活动，为圣地等地方祈求和平。该团队的黎巴嫩青年查尔向本新闻网表示，我们省思自己能做些什么来响应教宗方济各的和平呼吁，然后决定一起举办这次线上祈祷会。由于查尔来自黎巴嫩，很多人向他请教中东的情况，在此局势下如何提供协助等等。查尔说， 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人人团结一心，在精神上共荣，一起努力让世界变得更有爱，好使中东享有和平。此外，查尔也提到，现在情况很混乱，发生很多不义的事，很多事情令人费解。然而，我们所能做的是响应教宗的呼吁，热切祈祷，祈求和平之恩，祈愿心灵皈依。查尔说，我亲自与几个在圣地的人联系，他们当中有人是巴勒斯坦背景，有人是以色列背景，每个人都是当前事件的受害者，因为这个现况不是他们选择的，他们的确感到恐惧和不理解，他们唯一能盼望的是问题赶紧解决。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中年危机第一部分。我们首先分享一则中年危机实例故事，然后阐释什么是中年危机，再而探讨中年危机的过程。一则实例故事，影仪是一位年约40岁左右、已婚12年的女士，她与丈夫的关系和谐，家境属于中产阶层，她育有一子一女，大儿子已8岁多，有轻度自闭症，但他仍能入读常规的学校，且就读一所小学名校，女儿念幼儿园。3年前，影仪曾因与他关系非常亲密的母亲离世，寻求过辅导，后经过加入哀伤治疗小组，慢慢的能跳出及接受母亲的离世。目前影仪因在工作上相当多年的挫挫感到困扰，她结婚前曾在西方国家念书工作多年，直到结婚前才返回她自己的出生地生活。她所受的多次挫挫似乎有共同模式，他个人倾向与别人合作且有创意和创业性的工作项目，在过去几年曾试过6次合作和创意性的工作，可是都是经过一段短时间就与合伙人拆伙，4次是不欢而散，2次是叫和平方式结束。他说每次都是因对方不履行一起决定和同意的诺言和计划。在那些创业合作尝试之前，他曾在两三间雇员超过1000人的公司工作，每次都因某些人的缘故他被拖连，而成为大批解雇的员工之中的一个，经历了可以说不少次在工作方面的挫挫的他，质疑是否他人生的际遇不好，尝试有负面的情况。他感到自己是一块吸引负面小人，他称为坏人、不守诺言的人的磁铁。他遇到的大多数是对他不利的人。他记得他母亲在生前还没有发病的时候曾提醒他要外出找工作，不要埋没了他花了那么多年在西方国家接受的学识和训练培育。事实上影仪是很有才能学识的人，加上家道中产， 根本不需要工作，而生活富裕。然而，到了目前的现况，他感到他的人生好像到了一个使他感到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和情况。若检视已过去的时光，他已刚过了40岁，然而好像已是无尘。若往后看，以后的日子他需要如何向前走和生活，因为他无需为生活经济工作，他也有想要从事对人有帮助的事工的渴望意愿。他开始很多时会想，什么是人生的意义和目的？他感到好像处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该如何面对？跳出那种内心感受到的无形张力。相信有很多人都会有类似莹怡的个人故事的感受、情况和经验。究竟是什么驱使莹怡要重新检视她的生活情况？在她生活和生命中出现了什么问题？她在寻找什么？莹怡的心理健康是否出了问题？不是，而是她正在经历人生命成长中的一个心理学称为中年危机的关卡，也就是要趋向人格成长的圆满或停滞的境界。
什么是中年危机呢？中年危机是一个心理学的词汇，这词汇是指某些人在成年中期，大约是从35岁到65岁会出现一段心理困扰时期。中年危机不被视为精神疾病，有心理学家认为中年危机是中年40岁到60岁强烈渴望改变的情感动荡时期。这危机是一个大规模变革的时期，因为人们对自己的人生目标感到很多的困惑和不确定。按照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埃里克森，中年危机的阶段是人生发展理论的第5阶段。埃里克森指出，中年时期45岁至65岁的首要社会的心理任务是扩大个人对家庭、社会和子孙后代影响力和承诺的愿望，换句话说，是给予他人有新的希望、新生命、新开始、新创作等等。因此，中年人关心的是培养和指导下一代。在寻找期间，中年人会尝试不同的角色和身份。处于危机间，他会审视自己的生活，同时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做的事情有价值吗？他人可否会知道我的存在和价值呢？在这个发展阶段结束时，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结果。一个结果是能解决了危机并拥有坚定的身份，另一个结果是相反的，在他以后的生活中会出现身份混乱。简言之，中年危机是人生的一个过渡的时期，人要持续的尽力为自己的身份和自信而定位。中年危机最贴切的定义是人生的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人要肯定自己的身份和自信，它可以发生在40岁到60岁之间的任何岁数，影响男性和女性。中年危机不是一种疾病，而主要是心理上的张力，其引发的起因可能包括生活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健康或职业问题的影响或担忧。例如一段亲密的关系的结束、生理疾病、体力减退、空巢等等。中年危机虽然不是心理健康上出现了问题，却可以影响人的自我概念和自信，导致他们在应对中年过渡时的情绪、行为和人际关系发生变化。我们若要帮助自己度过这危机，我们就需要认识中年人危机的过程。中年危机的过程 可分为六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否认，我们会否认自己正在变老，体能衰减，人老珠黄，不如以前一样的青春美丽。每当看到小孩子或年轻人相遇时，会有年轻时光不再重复的搓探。第二阶段是愤怒，人会开始对他在生活中所遭遇的命运感到愤怒，开始变得自私，攻击他人，伤害与他最亲近的人。然而他却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生气。第三个阶段是重复第一阶段的历程，再次否认。否认的行为可以有多种形式的出现，例如开始服用保健产品，健身运动，要抓住失去的时光，尽管永远无法抓住已失去的东西，执意寻求原因是什么，是谁造成他的痛苦。第四个阶段是出现抑郁症的症状，在这个阶段他面临着一些问题，开始坦白地面对且感到失败，他在前三个阶段尝试过了的都不起作用，这时他可能会变得抑郁，加上身体的变化感觉更糟，自尊心被击碎，感觉失败，濒临撕裂，失眠，消极的想法常盘旋脑海等等。第五个阶段是退缩，这阶段是一个过度改变的时期，他面对曾试图避免的个人与自我相关的问题，这是要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刻，他可以选择重建被破坏的关系的连接，或是又完全退出，放弃成长。第六个阶段是接受，他若是选择重建与自己与他人的连接，就如同埃里克森理论所说的，他由给予他人新希望、新生命、新开始、新创作的能力，人格成熟圆融，不然人格成长停滞不前，成了古怪的不快乐的老古董。没有人能逃脱年龄逐年增长的事实，相信不少人到中年或多或少的都会有类似的上述的过程的经验。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中年危机第一部分。我们首先分享了一则中年危机实例故事，然后阐释了什么是中年危机，再而探讨了中年危机的过程。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中年危机第二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个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心得，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德都耶稣斯基督斯。